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，非常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的真道分解节目。今天呢，已经是我们一块查考耶利米书的第22讲了。不知道在之前你听耶利米书的时候有什么疑问没有？当然林成盼望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，你都可以随时来信呢，我们可以一起的分享，一起的交流。当然更重要的是，在学习的过程中如果有任何的分享呢，都非常欢迎你来信和我们一起讨论的。
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，他不愿看见，却必须宣讲。面对神交付的诏命，他虽知艰难，仍坦然接受。聆听泪眼先知，在看似绝望的时代，宣告拔出、栽植、拆毁、建造的信息。耶利米书研读。
耶利米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，但是作为神的仆人呢，耶利米可以说为神完全摆上了他自己的情感。首先，他为神摆上了家庭的幸福。早年，神就曾经对他说：“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，生儿养女。”耶利米书16章第二节那里记载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心声啊。神对他说，在这个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。不单单是如此，他在亚拿图的乡亲富家的人都反对他，他的知己好友和他一同前往圣殿的伙伴呢，也纷纷背叛他。其次，他为神摆上了和别人的关系。耶利米为了宣讲神的信息，那在人听来是不合潮流的信息，让人不安的信息，而不断面临着人们的辱骂和憎恶，没有任何人对他表达过善意。他悲哀地喊着说：“我的母亲啊，我有祸了，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竞的人。我素来没有借贷与人，人也没有借贷与我，人人却都咒骂我。”这是在15章10节的经文，耶利米自己诉说他自己的心声。另外呢，耶利米他为神摆上了人生的自由，他的事工有一大部分是在监狱中完成的。我们不断地读到他被锁起来，没有办法继续出声，幸而八路呢能够担任他的传话者。或许让耶利米最感痛苦的是，他要为神摆上自己对国家那个炽热的感情。我相信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任何一个爱国者愿意看见甚至要说出自己的国家要遭受刀剑、饥荒、瘟疫、烈火等审判的事情。可是耶利米却知道这一切都必然会发生，因为以色列要为自己的罪承担后果。最后，耶利米为神摆上了自己的信誉。耶利米之前一直在公司场合里宣告 他宣告神要他讲的审判耶路撒冷的话。但是到后来，神又要他宣讲神要重新建立耶路撒冷城的信息。人们将怎样看待这个永远讲和的这个时事呢？和潮流相反的话的人呢？耶利米他并没有因为顾全自己的面子，要顾全自己的口碑而拒绝宣讲神要他传讲的信息。对神的委身和顺服已经胜过了他私人激烈的情感。神也没有亏待他的仆人，他明白他仆人的爱国心。耶利米为国家为民族所流的眼泪，神将亲自为他擦干，因为神已经在异象中向他的先知显明了，在拆毁倾覆之后，神要重新栽植建立。耶利米书30章到33章呢，正是耶利米书中的安慰之言呢。他讲到以色列和犹大的复兴。之前我们提到安慰之言的第一部分，在30到31章，在今天呢，这22讲里呢，我们就要开始讲安慰之言的第二部分，就是32、33章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32章1节到25节，主题呢就是讲到购地与祈求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从耶利米的行动，我们来学习侍奉主的态度。耶利米书32章呢，可以分成4个小段落。第一个小段落是1节到5节，记述到耶路撒冷被围的时候，耶利米被囚禁。第二个小段落呢，在32章6到15节，叙述耶利米在家乡亚拿图购地。第三个小段落，在16节到25节，讲到耶利米向耶和华祈求怜悯。第四个小段落，在26节到44节，记载了耶和华对耶利米的应允和应许施恩。好，让我们先来看看32章1到5节。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，就是尼布甲尼撒18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。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，先知耶利米囚在护卫兵的院内，在犹大王的宫中，因为犹大王西底家已将他囚禁，说：为什么说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，我必攻取这城，犹大王西底家必不能逃脱加勒底人的手，定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，要口对口彼此说话，眼对眼彼此相看。巴比伦王必将西底家带到巴比伦，西底家必住在那里，直到我眷顾他的时候。你们虽与加勒底人征战，却不顺利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利米预言耶路撒冷毁灭的警告现在应验了。那个时候是西底家在位第十年，也就是主前588年。耶路撒冷受尼布甲尼撒军队所包围，耶利米被关闭在卫兵的院中，那里不是囚禁普通犯人的牢狱，他被官长们控为卖国贼啊，因为他宣讲耶路撒冷和君王将要毁灭的信息，使百姓丧失抵抗的意志。在第四节当中，口对口彼此说话，眼对眼彼此相看，这样的描写是说西底家将要做阶下囚，亲眼看见巴比伦王。第五节记述了耶利米宣讲神的话，说 他们征战必定失败，他们无论怎么样拼死也没有什么果效。直到神眷顾他们的时候，领袖们不想听见耶利米呼吁他们降敌啊，所以就将他囚禁起来。所以听了这些信息，弟兄姐妹，你能想象耶利米说这番话的时候的心情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谁愿意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向当权者说这种凶言不吉利的话呢？难道耶利米不知道这么讲为自己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？另一方面，连耶利米自己也不情愿看见所说的成真，难道他真的愿意看见自己的国家被别的民族所败吗？但他作为先知，他不得不讲。在时势不好的时候，他依然忠心谨守着自己的使命和岗位，讲神要他讲的话，做神要他做的事。纵使他心中可能存着痛苦，存着问号，但是他对神的爱和委身到底是能推动他顺服于神的命令和吩咐了。那么在下一个小段落当中，我们正看见耶利米顺服神的一个特别行动。好，接着我们看32章6到15节，我们看见耶利米在家乡亚拿图被敌人占领的光景，买了一块已经没有价值的土地，这是耶和华吩咐他去做的。耶和华告诉耶利米，他的表弟哈拿灭要来求他买下他在亚拿图的田地，这正如32章7节所说的，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必来见你说，我在亚拿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，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理。耶利米身为他的近亲，根据律法呢，是有义务买下他的田地的。根据律法，每个家庭都应该设法不让自己的田地卖给外邦人。特别是在利未记，你可以把经文抄一下，利未记25章25节曾经讲过，你的弟兄或者指本国的人说的，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，卖了几分地业，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把弟兄所卖的赎回。这个规矩呢，也在路德记第4章1到12节，列王记上21章3节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哈拿灭要卖地，可能他因为经济拮据，又可能他是亚拿图城中谋害耶利米的人之一啊。不管怎么样，他提出了一个相当不合人情常态的要求。然而更不合常态的是耶利米买下那块地。这件事故大概是发生在围城的军队暂时退却的期间，不然哈拿灭就不可能进入耶路撒冷。而我们从32章9节就知道，耶利米就以17舍克勒的银子买下了那块地。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，在创世纪23章16节曾经记载了亚伯拉罕买坟地代价是400舍克勒，就知道这块田地的价钱是很低的。而从这么低的价钱就可以推断，当时的情势是根本没有人愿意花钱买地，因为买地的本身呢，就是一件看起来很愚蠢的事情。然而耶利米就做了这一件在人看来好像是很傻的一件事，可是他还做得相当认真。圣经用了相当细致的笔触呢，来描写耶利米买地的程序。好，我们来看32章10到14节哈。我在器上画押，将器封缄，又请见证人来，并用天平将银子平给他，我便 将照例规定所立的买契，就是封缄的那一张和敞着的那一张，当着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和画押做见证的人，并坐在护卫兵院内的一切犹大人的眼前，交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巴路，当着他们众人眼前，我嘱咐巴路说：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要将这封缄和敞着这两张契放在瓦器里，可以存留多日。那弟兄姐妹你注意啊，这一段描述中所有决定性的动作，有见证仪式的人物，也有在众人面前庄严的嘱咐，这么细致的描述，其实呢，为的是要突出这张地契的有效性。即使在兵荒马乱之中，有些重要也是慎重认真要做的，因为那个事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张地契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呢？好，在之后的32章15节就交代得非常清楚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、田地和葡萄园。那原来购买亚拿图田地是耶利米另一个象征行动，这件事的目的是要向犹太人保证，将来在犹大必定再有田地、房舍和园林的买卖。尽管当时巴比伦已经兵临耶路撒冷城下，而这个信息使他们在绝望之下仍然有一份的盼望。是的，神也要告诉他的子民，犹大的生活有一天一定会恢复正常。谈到这，弟兄姐妹，这是耶利米个人表现出来的信心吗？还是他因着对神的认识和爱而做出的一个顺服呢？为什么耶利米要用银子来买地？我们要知道，当时因着巴比伦的入侵，所有田地的价格都急剧下降，但是银子却可以购买食物。现在耶利米在兵荒马乱的时候，不留着银子买食物，却用银子来买地。可能很多人会想，到底他想是什么？再用心来看23章6到8节，我们就知道耶利米这么做是因为他确定那个话是出自神。32章第8节说，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。神吩咐他去买地，他就去买地，不管神这个要求听起来多么的不合理。是啊，如果神的要求合理，如果一切外在的环境看起来都是那么的顺利、理所当然的话，又何必需要我们付上信心和顺服的代价呢？弟兄姐妹，信心之所以称之为信心，就是因为有些事情我们还没有看见结果，而能确信那个事情会发生。顺服就是明明知道有些事情不容易去做，或是我们未必想去做，但是因为那是神的吩咐，我们就愿意为神舍弃个人的意愿。信心和顺服是宝贵的，他们必须得奉献给值得奉献的对象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？你一定和我同样的说，我们的神是值得我们付上信心和顺服的，是不是？因为他是信实的。当我们信不足的时候，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。那个帮助耶利米不至灰心丧志的，他的名字叫耶和华，他今天还在帮助他的仆人。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呢，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，我们能够胜过种种外在的艰难和困境，胜过种种内在的孤单和痛色。在患难中，是的，当一切看似绝望，怎么做能够叫我们有力量呢？使我们看看耶利米吧，为什么他有力气去支持下去？ 盼望下去，是什么？是意象，是对神的顺服，是祷告。
流泪先知耶利米面临国家将亡，透视拆毁之后仍会建立，审判之后仍有救赎。他忠心地宣讲神的信息，坚固百姓的信心。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耶利米书。
在耶利米书，我们看见了先知与神真诚的对话，这就是祷告。而当耶利米买完地以后呢，他再一次的向神祷告。在耶利米书32:16-25呢，就记载了耶利米的祷告。他的祷告是很特别的，我想请弟兄姐妹呢特别的用心来听这段的经文。32:16-25，我将买契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路以后，便祷告耶和华说：主耶和华，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你施慈爱与千万人，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，是至大全能的神，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。谋事有大略，行事有大能，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。我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结果报应他。在埃及地显神迹奇事，直到今日，在以色列和别人中间也是如此，使自己得了名声，正如今日一样，用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，并伸出来的膀臂与大可畏的事，领你的百姓以色列出了埃及，将这地赐给他们，就是你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。他们进入这地得了为业，却不听从你的话，也不遵行你的律法。你一切所吩咐他们行的，他们一无所行，因此你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。看哪，敌人已经来到，主垒要攻取这城，城也因刀剑、饥荒、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。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，你也看见了。25，主耶和华，你对我说，我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，又请见证人，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。那弟兄姐妹，你能听出这段祷告的特别之处吗？你能听得出耶利米的心曲吗？在祷告中，耶利米先是颂赞了神的大能，耶利米确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耶利米书32:17的经文，同样他也宣认了神的慈爱，他宣告了神的能力，他也宣告了神的公正。他记述了过去神怎么样为他子民施展大能，包括在苦待他子民的埃及地上降下灾祸。32:20的经文是这样记载。那么同样，神怎么样领他的子民出埃及，又帮助他们征服应许之地，接着在32:21-22，而之后呢，耶利米又指出因耶路撒冷的悖逆是耶和华降灾于耶路撒冷。不过耶利米在宣扬神的伟大和能力之后呢，他似乎又感到稀奇，他不能够明白神为什么叫他购买亚拿图的田地。好，我们来看32:25说，主耶和华说，你对我说，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， 又请见证人，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。所以由这句话来看呢，耶利米的信心只限于相信巴比伦的攻击会受到截止，然而对于所买之地将来的光明景况呢，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。可纵使是这样，他还是买了那块地。到这儿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再问一个问题，我们要再问弟兄姐妹，耶利米买地的行为是他个人表现出来的信心呢，还是他因着对神的认识和爱而做出这个顺服的行动呢？耶利米爱神，所以他能够顺服，他对神的爱能够帮助他向前走。所以谈到这儿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需要好好在主面前思想一下，耶利米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很真实的生命。耶利米是谁？他是先知。可是我们看见，即使是先知也有挣扎，是不是？也有困惑的时候，但即使在挣扎当中也能够顺服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爱。另一方面，更宝贵的是，耶利米的生命向我们展示出啊，我们真的可以跟神倾心吐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可以向神倾心吐意，能说尽心中真实的感觉。耶利米就将他真实的感觉对神说了，说出以后，神会不会回应他呢？又是怎么样回应他呢？那弟兄姐妹，今天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到这儿先告一个段落，我们下一次呢，我们会继续的来探讨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好，今天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时间到这儿也告一个段落，谢谢你的收听。或者呢，您习惯上网利用网络的话呢，你可以上网去收听我们的真道分解节目，是可以及时收听的。好，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儿告一个段落，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
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66卷书，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。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。
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生命，做我脚前的灯。